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公布了一个新的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方案。该方案通过刺激被称之为智能制造业的方法来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奥巴马是在华盛顿举行的选择美国峰会开始前对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的。奥巴马说，由200个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将获得 1.4 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开发智能感应器和数码技术，大幅度的减少浪费，节省能源，理顺制造程序，从而大规模的提高制造业的效率。智能制造业联导联盟从能源部获得7000万美元，从私人捐款得到另外7000万美元。该联盟的成员有产业界的代表，也有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他们将和能源部联手成立智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软件创新将通过一个开放平台供各种企业的规模的企业使用。针对英国是否留在欧洲而展开的民众动员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英国将在本周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英国是否要放弃欧盟成员的资格。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望留下一派的势力有所增长，这或许是疑似右翼极端势力谋杀反对英国退出欧盟的议员考克斯一事发酵的作用。进行这次民调的一家伦敦市场研究公司的负责人安德鲁·霍金斯表示，我想这个谋杀行为让许多投票者和摇摆的选民感到厌恶。这次民调显示，之前认为自己没有下定决心的人中，转向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人数增加。就在上星期四之前，这家公司所做的民调还显示，主张离开欧盟的一派势力渐长，这一派同主张留下一派的民调差距缩小到1个百分点。但是霍金斯对美国之音说，民调强烈的显示，离开派的势头在星期四的谋杀发生之后戛然而止。考克斯遇害震惊了英国，促使两派暂停动员活动3天。动员活动星期天恢复，双方都在伦敦举行了大型集会，并明显地降低了调门。观察人士说，许多人在内心把考克斯的死与公投联系起来，原本充满仇恨和龌龊的争吵因这个事件而温和了许多。星期一是世界难民日，一份新的报告说，去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达到破纪录水平。联合国难民署的全球趋势报告发现，冲突和迫害触发了2015年越境出逃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人口的猛增。去年有653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几乎500万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说，更多的人是由于战争和迫害而流离失所，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对寻求庇护者关上边境的大门。格兰迪说，每一分钟有24人流离失所，1/3是在境内流离失所，90%的被迫流离失所者在贫穷或者中等收入国家，而不是在富裕国家。报告发现，叙利亚、阿富汗和索马里三个国家产生了全世界2100万难民中的一半。报告说，所有难民中有50%是孩子，许多在逃离时与家人失散。统计数据显示，去年98000例庇护请求是由没有成年人陪伴的孩子提出的，这是前所未有的数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格兰迪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仍然是世界上被迫流离失所人口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但是新的国家不断出现。他说，布隆迪数十年来冲突不断，在过去一年，该国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在不断上升。中国南部沿海渔村乌坎的气氛紧张，当局稍前以腐败的罪名抓捕了有影响的老村长林祖炼，当局封锁了村子，不让记者进入。乌坎在中国是一个抵抗的象征，现在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还能够留在村里，防暴警察不断进入村子，而村民继续为村长被捕举行抗议，并要求当局释放村长。乌坎已经成为抗争的象征。5年前，村民们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土地掠夺和腐败现象非常不满，当地方政府封锁村庄的时候，村民们奋起抗争。在那次斗争中，一向对挑战当局权威难以容忍的中共组织做出了少见的让步，地方官员被调走，林祖炼和其他参加抗议的人在稍后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为村干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上星期四傍晚，失踪数月后返回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店主林荣基在香港立法会召开紧急记者会，披露大陆当局在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案中扮演的角色，引发各方媒体爆炸反应。林荣基讲述了去年10月下旬如何在广东被海关扣下，以及后来被没收证件、换装、转移省份，甚至被迫签字同意放弃聘请律师和被便衣人员提审数十次的经历。他说，本次中共当局要求他返港取到书店的订户名单上交，他经过挣扎后决定舍生取义，公布真相。不过他的说法遭到该事件的另一主角李波的否认。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刊文称，林的记者会至少证实他在内地没有受到虐待和刑讯逼供。如果林荣基的陈述属实，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将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司法和舆论控制强加在本来自由的香港头上？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出版言论自由正遭到中国政府的哪种破坏？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和林荣基是不是有所相识？另外，你认为他的陈述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地方？他的话是不是可信？
我觉得林荣基先生的一些细节，或者是他的一些观察，也许我们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是林荣基先生的一方之言，一家之言。但是重要的东西不在这个地方，重要的东西是香港，这个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通过这么一个事件就非常明显点出来，这个所谓的两种制度是什么制度？一个是文明的制度，一个是野蛮的制度。所以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好像啊没有刑讯逼供这个林荣基先生啊，所以他们很得意。但事实上最关键的不在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在于林荣基先生作为一个被告，或者说作为一个被你们拉去这个这个监视居住的人，他没有基本上的独立的可以为自己辩护的这种权利。那么他回到香港以后，尽管有何等压力，他仍然把他需要讲的话讲出来了，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基本上的区别。中国现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是按照政府自己的意志在处理，完全不考虑到这是任何的这种公民的基本上的权利啊。那么这个很多的中国反复讲了几次，为什么会为中国的贪官、为中国的那些被抓捕的人，我会反复跟他们讲话呢？因为我为他们失去基本上的辩护起权利而不平，而不是说他们有没有罪或者是没有罪。那么林荣基先生回到香港了以后，那么他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意见和看法。至于他的意见和看法是不是正确，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由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可以去辨别，可以去澄清。那么中共也通过了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或者他们能够影响的媒体，或者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媒体啊，或者是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去辩护啊，比如说像他的女朋友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是把书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邮寄，这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林荣基当时被中国政府抓了以后，林荣基先生他不能找律师？他为什么要被你们完全控制的情况之下，才能够面对媒体去讲话，而不能自由的独立的为他的权利进行辩护？那么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差别。而中国的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没有给按照一种文明的正常的法治的标准去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就处理各种案件，然后你留下的隐患呢就会爆炸性的影响。李文基先生如果说当时候你按照他啊认为他技术啊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你把他抓起来，然后他可以请律师为自己的这个涉嫌的你指控的罪行进行辩护，对吧？就今天不会有如此爆炸性的影响。那么今天变成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变成了一个由一个涉嫌一般性的犯罪行为的啊这么一个案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案件。这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人啊，在中国啊是没有安全保证的，甚至在香港这么一个一国两制的地方啊，他的安全也是没办法得到保障的。这是一种恐慌，这种恐怖的效应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这个啊事情本身。但是不过在这个事情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看到了一点，香港仍然是享有新闻自由，香港仍然是一个有相当法治啊权威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林润跟狄先生才有机会啊在发出他的这个声音啊，香港的这个自由，香港的这个法治并没有因为北京想拆毁而被完全拆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啊我香港人争取的地方，也是香港人应该为此而进行捍卫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支持香港人来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好的啊，张立凡先生，对于林荣基的他的这番披露，特别是他在披露当中所谈到的，他认为对他进行审讯的或者把他抓走的是中央专案组的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这个中央专案组这个名词我们应该是久违了，就是文革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那是因为这个有刘少奇、彭德怀、什么贺龙一大堆的这个毛泽东的老伙伴们被他干掉的时候，都借这个中央专案组之手。但是这个近年除了这个赖昌星案，我们听说有中央专案组，当然也听说这个这个薄熙来案或周永康这种也有专案组。但是像这么用一个专案组来对付普通老百姓啊，或甚至是香港居民，这还是闻所未闻。就是说这个做法肯定是超越了一国两制了，这个完全是用大陆的做法来对付香港人，所以这一点上是比较让人吃惊的。还有就是所谓中央专案组，那么他的这个授权应该是得到了很高的授权，才能够这个做这样一些事儿，还能用这把牛刀来宰香港的五只小鸡。所以我想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以前就不断地说这个铜锣湾综合症就是愚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本来可能只是一个书店要出一点花边新闻的小书，但是呢这个事儿被过分的重视了。本来这个大人物啊有写这个风流韵事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是呢有这种传闻也不要紧啊，其实我觉得完全有能力承受。但是呢动用这样的这种中央专案组，甚至都用类似这种黑社会的手段绑架，8个月他不能跟家里联系，没有消息，然后呢还要放弃这个请律师，这些都是文革的手法。就文革肯定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法律，这么一种手法来对付这么一个小小的书店的5个人，这件事儿让人非常的吃惊，而且非常的愚蠢。
嗯，
这等于是就是说你自己承认了这件事儿的存在，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不是高级黑就是自己在黑自己，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结果。谢谢。
那何斌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呢英文版上周末发表了对你一个很长的一个介绍，是周末人物，其中谈到 你的民警集团主要是出版与中国政治有关的书籍为主，那么你在香港也有一个书店，其中谈到你的书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是你出版的内容不同，还是因为你本人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的公司是美国制裁的，所以美国的这个法律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程度很高。另外一个，我们公司同时也只是在香港制裁的，我强调了香港的法治、香港的出版自由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并没有真正被拆毁。那么我们出版的书呢，就是说都是比较严肃的啊，这个新闻啊事件的报道和分析啊，很少我们会涉及到虚构的这个真实的花边事件，我们比较少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我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受到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真正的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就是说整个出版市场在完全转型，完全转型，所以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一种毁灭性的结果，因为互联网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实际上呢，《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对我作用从事传统出版业的一个小结吧，其实我更多的已经是在从事这个网络媒体了。另外就是香港真正的这个出版业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书店啊，销售系统已经被拆毁了啊，主要是市场的压力的原因啊，销售书不好。那么铜锣湾事件呢，就给这么一个传统产业已经要就是濒临啊崩溃的，或者是濒临已经消失的这么一个黄昏产业呢，给了最后一击啊。那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的愚蠢，非常非常的幼稚，而且它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它原来它的出发点。张连环先生刚刚讲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对吧？有几本花边的书，这个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简直是根本不算什么。你像在美国，在西方这些国家，这种小报小刊的发行量可能比一般正常严肃的书刊要多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因为真正的影响力，大家还是要看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这种报道啊。那我们啊，这个未来能不能生存下去？坦率地说，即使不是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铜锣湾事件出来之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危机。我们认为可能只有3到5年，这是整体上的一种市场上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必须走向这个新媒体、新的出版方式。但是中共这个时候用这种牛刀来杀这么一个小鸡，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一种政治效应，跟香港人的恐慌啊完全连接在一起。香港加上有你又是啊不允许香港按照基本法来质询这个台首，然后你的经济实力又越来越强大，你的官员又越来越霸道，所以这种的结果就是把它扩大了。你像刚才我们讨论那个中央专案组的问题啊，张连环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觉得这个东西久违了啊，或者香港的媒体把这个中央专案组呢也是炒作的非常大，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紧张。但是事实上呢，中央专案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年啊，或者甚至每一天都有各种专案组的形成。因为一个重大的案件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啊，或者是某一个特殊的事件的时候，他都会成立各种各样的专案组啊。这种专案组和文革的专案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但是尽管是这样，在这样一个林文金先生啊，他的人身自由在中国大陆啊任意的这么一等侵犯，你没有给他一个正常的辩护权利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一个事情就凸显出来了，大家就会把它蔓延成一等恐慌。这等恐慌现在已经使香港的出版界出现了一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以前的香港的报摊是3000多个，现在已经只剩下了300多个了。那么原来香港的机场有十几个书店可以销售这些书，现在大部分在中资机构所控制了，能够销售的这个书已经没有几个了啊。所以现在你的书不是说你有没有胆量出版的问题，我们当然有胆量去出版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我们并不在乎啊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个势力和某一个派系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压迫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恐吓。但是问题是你在哪里去销售啊，对吧？你没有出定去销售了，现在销售的管道已经被掐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的出版就面临一个必须要转型成一个新媒体，但是新媒体的影响力其实远远超过传统的这等媒体的影响力。现在的微信，中共控制了这么厉害，微信里面还流传的这个这样对中共很不利的这个消息，其实比传统物的影响力不知道大多少。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去对付一个传统出版人，我觉得他们是一帮老人在做出的一个决定呢，还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做出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产业我讲了，本来就已经是个黄昏产业了，对不对？你应该去打击互联网啊，你应该去把这个微信给灭掉啊，对不对？你应该把百度给灭掉啊，你应该去把其他能够自由讨论的网站灭掉，那些网站这是你真正的这个威胁，你没有这个胆量，你最近那搞几本书，那个书能够发行几本了，对不对？能够几千本就了不起了，甚至有时候几百本。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安徽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的知识青年高度关注香港的铜锣湾的这个事件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因为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共当局对于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的同胞都这么的不能容忍，没有宽容之心，他又会以怎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所谓的我们这些治下的臣民呢？我想各位恐怕还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台湾爆发了所谓的太阳花的学运，当时台湾的青年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一种声音，当时中共当局就利用香港和台湾的亲共媒体对这些太阳花学运的一些学生领袖进行了人格抹黑、人身攻击，都是非常恶毒的。而且就在此时，铜锣湾事件的此时，香港的这个亲共的媒体又在不断的对这一位民姓的这位当事人，现在又不断的进行一种政治人格的这种抹杀，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希望就是说，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和平先生，就是有报道说啊，就是说你每次出书之前，就是说据说中共就会派有关方面的一些人士吧，跟你做一些接触，就希望你透露一下即将出版的书的一些内容。然后呢，据说对你的态度呢也非常的客气，而且你跟这方面呢互动也比较好。我想问一下，这方面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在百度里面搜出的一条新闻。另外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立凡先生，你也知道，中共高层曾经有一个鹰派人物说过一些话，就是说如果自由民主派掌权，我们共产党人连骨灰都无法保存。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中共至今为止还是在到处移做这么些愚蠢的事情，那么我们党内就没有开明派了吗？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啊。彭先生提出了两个很相关的问题，我首先请和平，然后请张立凡先生来各自解答一下。和平先生。
我非常乐意回答你的问题，谢谢。那个我们的出版物基本上每一天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电子出版物啊，包括我们的杂志啊，我们有11本杂志，我们有几个出版社啊，还有我们的有几个电子出版社，所以我们基本上平均一天呢有1本书，甚至有时候还高峰的时候还到2本书，所以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有时间呢和任何有关方面进行沟通，不要说沟通嘛，您70%-80%的书我都没看过，甚至更多的人没看过，所以有人嘲笑我说你们杂志登了什么文章，你们书登了文章，我作为一个出版者是不可能把我们的出版物全部看完的啊。那我在几十年前的这个出版的这个生涯中间呢，只有以2本书当时是有一些压力，一方面是中国64真相啊，中国64真相当时出了以后呢，那么中共就是说，如果你回中国做生意，你挣的钱那不知道多少啊，你何必去做这样的风险出版的书呢？但是这个东西是通过中间人跟我讲的，没有直接跟我来讲这个事情啊。第二个事情就是晚年中共来出版的是之前也是有一些压力啊，当时就有一个这个中共的一个人嘛，可以说他是中共的人，人家他就说啊，这本书怎么样啊，有没有你想出版一本书啊？我说这什么书？他说这听说你要出一本周恩来的书，高文谦的，你怎么样啊？就是我说我都没有看这本书啊。 但是他我觉得后来就觉得我在一个公开演讲上都讲过了，哎，我觉得中共的官员这么重视这本书，这本书应该是比较有价值吧，所以我就说马上就决定这本书出版啊，就是真实的情况啊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啊在出版之前跟人啊中共任何部门去沟通，也不能跟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沟通，我们所尊重的是一种新闻的事实，因为我们是这样，很多的书是我们的翻译啊，就是我们的编译，很多的书也比如说是美国之音啊 BBC 很多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这些报道，你就稍微看看我们的书就知道了啊，所以是并没有非常的生动的恐惧的真正的这个内幕，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些内幕，对于任何新闻媒体来讲，在一个世界自由世界里面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我们都毫无疑问的去报道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个人对中共的批评的态度多么泥泞啊，你看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我们大家看过就应该知道我就是我的态度是怎么回事，对这中共体制的这个毫不留情是很明显的。但是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我们又要争争基本的事实，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扭曲事实，尽可能不要去掩盖事实，比如说出于你的政治的价值政治的意识形态，你把一个事情给夸张，我们尽可能不去做的。所以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媒体能够长期存在的必要的职业道德和需要的定力。
好，请张立凡先生回答安徽彭先生的第二个问题。
我想中共党体制内当然也有开明派，这个但是呢他们不占主流，因为中共的体制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能够这个成为主流的往往都是一些愚蠢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共的一些老人家，比如炎黄春秋这个群体，他们还这个执着于当年他们这个革命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热情，他们还想这个重复就是当年他们这个民主啊平等自由这样的一些梦想。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比如刚刚这个车祸去世的这个吴建民，这个大使，前驻法国大使，那么这位老先生呢，他一直在这个和被称为是鸽派，一直在和这个好战的中共军方的鹰派进行辩论，也和这个环球时报加胡锡进这样的这个五毛党在进行辩论。他的主要的观点就是中国需要和平发展，需要有和平发展的环境，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中国自己才能有发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可能下辈子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呢他一直是主张和平。那这一点其实从即便是从维护中共体制的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他的意见也应该是正确的。而现在实际上中共现在走的其实是另一条道路，开始有这种军国主义的倾向，所以像吴大使这样的意见在体制内其实也并不是并不被认同。所以这次他的逝世还遭遇了很多人的攻击，说是什么一个外交部的软骨头，或者说是投降派走了他们还很庆幸这种做法，就你就可以看出现在中共体制内是怎么样的一种愚蠢的氛围。
是，
所以我觉得在明智的这个体制之下才会有明智的声音，但是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了。
好，关于吴建民大使呢，等一会儿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进行讨论。接下来请广西的彭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彭先生，你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的那个评论。这一次铜锣湾这个事件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愚蠢，愚不可及，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由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我为中国的前途，为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因为说他这个事情干出来以后，有人在传言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说他这个棋真是太臭了，这个棋他怎么下？这么愚蠢的人还能下棋吗？他知道他这个事情要面对的不是一个香港铜锣湾，面对全港 台湾，还有全大陆，还有全世界的关注，他怎么解释？所以说这个事情他拼命的掩盖，他又要干这个事情，他要拼命的掩盖，愚不可及，真的愚不可及。谢谢，我的发言完了。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在这个林荣基先生他举行记者会以后呢，港府香港的特首梁振英他也做出了一个表示，他说特区政府非常重视书店事件以及理解港人的关注。他说呢，基本法只授予香港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执法，其他境外人员在港执法违反香港法律，不能接受。你对于他的反应的看法？
当然，这个我想作为特首，他如果不这样讲的话也不行。那毕竟他是香港的特首，那么站在无论是站在这个比如建制派的立场，还是站在这个他作为一个特首的身份这个位置上，他不得不这么讲。尽管啊，他我们大家叫他梁书记，把他视为中共的傀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不得不有一些不同的姿态。所以这一次呢，也确实就是，这个铜锣湾事件啊，他其实抽了两个耳光。第一个耳光就抽的是叫做依法治国，第二个耳光就抽的是叫做一国两制。这两个耳光其实把这个中共的形象、国际形象全都毁了。啊，原来呢还营造了一些个形象，比如反腐败呀，甚至于是好父亲、好爸爸，甚至是一个新儒家的形象。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么一点花边新闻，就这么大动干戈。啊，采取了这么一些卑劣的手段，就没有底线的手段，来这个抹掉这些个声音，最后呢导致的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这个事情也不奇怪，其实你看香港人愤怒，其实大陆人同样愤怒。为什么呢？大家都没有安全感。这个事件它虽然是说据说是有中央专案组，据说不是由国安，也不是由公安，也不是由军方搞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上行下效。所以你看雷洋事件它黑不黑，那么你看这个夏林律师的案件黑不黑啊？他们采取的这种抹黑的手法，抹黑这个对方当事人的手法，都是同出一辙的。而且呢采取的这种迫害的手法也是同出一辙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梁振英不能不表态，而且呢，现在也确实香港也面临未来的选举，所以现在的选情可能对建制派非常之不利，而建制派到现在为止就没有敢公开的大规模的来发声，对于这个铜锣湾事件进行评论。为什么呢？他们不好评论，他们要评论，如果是反对这个铜锣湾事件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得罪中共；但是如果他们支持中共的做法，那么他们就得罪选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是这个铜锣湾事件给中共自己在香港的这些个仆从们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包括梁振英和建制派在内。谢谢。
何明先生，最后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人认为呢，林荣基他所谈的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中共当局希望他能够提供第一作者、第二订书者的名单。你认为如果假如他提供这样的名单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第二个就是林荣基他谈到他这样做完全有牺牲自己的这种个人安危的一种考虑在里边，因为他说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所有的港人，对于一国两制都是非常重要的。请你就这两点谈一下你的看法。
如果把读者的资料啊，或者是这个读者的这个资料、订户的资料提供给这个中共的当局，不要说提供给中共的当局，提供给任何的政府部门啊，任何的强力部门，那都是违反最基本上的这个职业道德，都是应该被谴责的，都是不应该进行的。但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显示出来中共的这个情报能力啊，中共的这个办案的能力是之弱啊，之差。至于你有这么强烈的部门，你拿到这个几个组织 你都查不出来，都回答通过一个书定这么一个简单和粗糙的方式去强迫人家吗？另外就是读者的这种订户这种信息，大部分的读者他不会去留下资讯的，一小部分的人他可能是订书，是有可能会留下来，大部分都不会留下来，留下来又怎么样？这个能够你抓这么多人吗？那不可能的嘛！如果有几千个、几万份，那不可能的。你能够做什么呢？做不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当时候啊，就是急于的去查，去他们所查的，想阻止某一本书的出版，或者是他们怀疑这本某本书后面是不是有某一些政治势力在操纵，他们想去完整的了解这个案情。但是你结果怎么样？结果把这个事情完全造成了一个远远超过你的这个预期，在往恶意的方向在发展。啊，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政治性事件，一个国际式事件，一个对你的形象进行毁灭性拆毁的一个事件。另外就是李文基先生现在他的安全的问题，我们作为这个同业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观众也好，我们作为一个读者也好，我们非常非常关注他的安全。我相信香港的法治会给他一个安全的保障。如果林元基先生有所不测，如果他有意外的话，这个事情只会往百倍千倍的方向发展。我们都知道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现过一个江南事件，国民党就是因为非常愚蠢的啊，这个暗杀了这个一个作家啊，一个作家，结果造成了国民党的后来的崩溃的一个开始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不相信啊，中共有这么大的一个胆量，因为现在任何一个事情，他已经是刚刚跟听众已经讲了，他是四面楚歌啊，任何一个事情，他按照他的主观想象，好像他是灭火，他灭火的结果实际上是引起更大的火，就是因为他没有基本上的啊文明意识的标准来处理各种危机，而是用他们主观想象的，用资治通鉴那一套，用乱世用重点这一套那等农业文明的传统的那等早就落伍的一等方式在处理事情，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只有因为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铜锣湾事件它绝对不会是孤立的，还会有其他事情发生，那么某一件事情在后面就成为拆毁中共这个体制的一个武器，一个机会啊，一个转型。
好的，围绕店长撕开黑幕、铜锣小湾掀动政治大浪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吴建民大使逝世，中国外交各派是否折翼？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被称为中国外交界温和派人物的吴建民大使，星期六凌晨在武汉车祸身亡，享年77岁。曾担任过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等职务的吴建民，以主张和平发展、韬光养晦而闻名。他因批评所谓民粹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被贴上鸽派的标签。比如他曾经批评鹰派军官罗源宣扬战争论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谁高举战争的旗帜，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他还批评《环球时报》是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的典范。有评论认为，吴建民是面对民粹主义喧嚣而敢于挺身说不的唯一一位外交界重量级人士。现在，吴建民大使的离世是否标志中国鸽派外交将失去势头，而鹰派人物将更加肆无忌惮？当年邓小平提倡的和平发展、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从此将偃旗息鼓。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明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实际上您已经在第一话题当中谈到了吴建民大使的他的逝世对中国整个外交战略、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请你谈一谈吴建民先生他为什么会在当今的中国外交界第一成为少数派，第二成为所谓鹰派民粹主义分子攻击的目标。
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中啊，也曾经讨论过这个吴建民大使和罗源的这个一场辩论。 然后我们在不久前还讨论过这个王毅外长在这个外交上非常失态的一些举动。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随着吴建民大使的这个逝世，恐怕这个体制内这种理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弱。啊，我本人呢和吴大使呢在多少年，若干年前吧，可能十多年前有一些个这个接触，那么我们彼此间也有很好的印象。那么当然后来也在一些社交场合也常常见到他，他是我一位这个尊敬的一位前辈。但是呢，我注意到，就是吴大使其实这次他的逝世啊，在这个无论是在官方或是在民间的自由派都产生了一些争论啊。那么官方比如说一些个强硬派就很幸灾乐祸，认为这样一个人的去世是外交部的这个死了一个软骨头啊，死了一个投降派，他们很高兴，这是一种说法。当然也有这个一些军方的这个人士表示，虽然在这个跟吴大使的看法意见不同，但是呢仍然是对他有充分的尊重啊，这个就是和而不同。但是我也注意到啊，这个民间对吴大使的悼念，当然这个对他的怀念，对他的理性的声音这个支持的是占多数，但是也有一些批判。这些批判呢就是包括比如说认为他也是赵家人，那么他实际上是要维护这个体制的利益也有的说法，包括像这个法轮功媒体的一些说法，说他在过去曾经这个批判过或者反对过法轮功，所以呢根据他们的习惯呢，就是凡是反对他们的那都是敌人，所以他死了这就是报应，这也是一些说法。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需要从几个层面上来看。第一，当然吴大使他是执政党的成员，他也是执政党的外交官，所以呢他有一些个这个职务上的行为，他可能需要在他任职期间他需要执行一些当时的已经制定的既定的外交政策比如说在这个外交上他也有过一些强硬的言论，然后退休以后他基本上是恢复他的本色，就他的理性的回归，往往是在官员的这些理性回归往往是在他们的这个退休之后，所以也被称为什么两头针呢等等等等这些说法，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不可否认，就是吴大使他确实也是站在执政党的利益上来这个建言的。当然了，这个现在我们是一个党国不分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这个党体制也是绑架了国家的。但是你不可否认，就中国确实处在一个和平发展还是走向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吴大使这种声音，他这种理性的声音虽然是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中共的外交官发出来的，但是他可能是站在中国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立场上发出的这种声音，所以他可能是超越党派的。这也就是说他能够赢得民间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自由派人士这个欣赏和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的思考是理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从不同层面来评价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他的大节。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但是呢他的主张实际上也包括了执政党自身的这个继续执政的这种利益在内。所以我想如果连他这样的声音体制内都不能容忍的话，那么我未来可能这种理性的声音会越来越弱，而这个失去理性走上这种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强烈。谢谢
何平先生。 很多的西方的观察人士以及外交界的人士认为，北京最近这些年来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中国变得是对他们自己的利益更加的维护，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调他们的利益，比如讲设定某些问题为核心利益等等。另外呢，在很多问题上咄咄逼人，比如讲王毅先生不久前在加拿大的有关中国人权的那番的发言，就表现了这些。还有人呢，注意到中国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提出来，中国现在不应当遵循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了，中国应该堂而皇之的、名正言顺的去搞结盟政策。你认为中共的最近这几年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好事还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
我觉得中国呢外交上这个表现是比较强势啊，主要是西方自己在放弃这个人权和自由的价值方面啊退步的一个结果。那么很多西方的政客，很多西方的这个商，尤其是商人啊，为了他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啊，然后放弃了很多自由的原则，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没有像以前那么强有力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随着他的经济实力的增强，哎，你不是要订单吗？你不是要投资吗？你不是要市场吗？用这个诱惑呢来抵消这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啊。所以我昨天吧前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用了我一句话，就是说啊，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发展模式正在侵蚀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价值的这个基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西方的一个缺失。但是通过中共现在这种强霸道，这种强势使西方越来越多的啊这个学者，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战略家意识到了中共现在是成为全世界的一等威胁，一等对和平发展的一个威胁，更重要的是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一种威胁。所以美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能够重返啊这个亚洲，能够帮助亚洲的国家来保护航空自由啊，航海自由，来保护这个啊亚洲的这个自由民主价值，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但是中共这个体制其实不是和平发展与中国主义这么一个问题，而是野蛮与文明的问题。你和平发展了，利用这个和平发展空间，你力量强大了，然后你还是坚持一党独裁，坚持不让人们选择领导人，坚持不让媒体能够新闻自由报道，坚持不让这个司法系统、法院进行独立和专业的这个审判，那这样一等和平发展起来的势力，它在上面一定会成为一个猛兽，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讲，我不在乎它是和平发展，也不在乎它是不是中国主义，我在乎它的是这个国家的体制要不要走向政治文明。只要不走向政治文明，它的和平发展的结果即是可能更可怕的。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恶果，其实我们慢慢就看得出来，其实他一点都不亚于毛泽东，他在造成的灾害，毛泽东的灾害在一定程度是给中国人民啊造成了巨大的长期的这个伤害。而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这种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在全世界的自由价值的一种冲击和破坏。
好的。
所以即使啊，虽然啊吴建民去世啊，我作为一个生命来讲感觉到可惜，其实对于他的观点来讲，我谈不上有特别的这个赞赏。他就讲这一般性的尝试，就是说等待一个机会我们再来说啊。但是在我看起来，中国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的问题在于你要不要走向民主。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首先我同意和平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决定着这个国家，如果保持现有的政治体制的话，那这个国家强大，我认为对世界是有害的。甚至我发表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强大会造成百国联军来跟中国打仗，这是很危险的。喂，
是听到您了。
所以说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对吴建民来说，我认为他的观点呢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他毕竟是体制中的人，他要就是说他的观点是为这个政府服务的，是为中国的政府服务的。第三呢，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香港是不是中国领土？因为我们内地的人给香港打电话是要打国际电话的。我想问一问，就是美国人如果 就在美国大陆、美国内陆要给夏威夷、关岛或者阿拉斯加打电话，是不是也要打国际电话？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那等一会儿再回答您关于这个香港的是不是中国领土的问题。从电话号码上来看，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啊，你好。吴建明先生被人就所说为称之为鸽派
啊，
鸽派的话呢，也有人叫他是投降派。其实吴建明他作为体制中人啊，他肯定是为这个体制在着想，他能够有这样的观点出来，也是经过了一番那个利弊权衡、力量对比，然后得出来这么一个观点跟结论。啊，其实他在很多方面来讲，啊，他的那个意见是对当局非常有利的，很难得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环境破坏了以后，对中国的啊所谓的百年大计或者是什么大计之类的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跟破坏。他看到了这一点。
嗯，
然后呢，体制内失去了他了以后，目前在中国的外交界失去了他以后，啊，就少了一些制衡了，少了一些相对一些比较理性的那种力量，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挺惋惜的。我的观点完了，谢谢。
好，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啊，您好，我很同意那个张先生的观点，他说，共产党这个体制就是个逆淘汰的体制，我确实认为。吴先生他就是那种属于特有的、稀有的那种，像好像是那种基因变异那种。在共产党体制，因为说如果说一个有人有良心的话，他不愿意入这个体制，因为他很难忍受共产党，比如说整天要开会啊、写报告啊，这说一套做一套，很不愿意去忍受这些虚假虚伪的东西。也没有人说又不相信共产主义，又要去进这个组织。如果说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他很难进去这个群体。所以说他的设置确实可能是对中国那个高层的外交鸽派的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这种人在这个体制内确实很难产生啊。
好的，
说这个观点，
谢谢湖北邓先生。和平先生，你经常打电话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美国的各州，请你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来谈一谈，你认为北京王先生提那个问题，香港是不是中国的领土，有没有合理性？
即算是这个海外的领土啊，就是附属地，他们在海关里面都是没有的，就是根本连海关都没有。比如说波多黎各啊，比如说关岛啊，它即使离美国很遥远，对吧？但是呢，就是没有海关，它只要说是美国的这个领土范围之内啊，都是没有海关的。但是中国香港的制度它是一个一国两制，哎，美国它没有一国两制，它是一国一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差别。我有没有时间讲一下我对外交官的一个简单的理解啊？
嗯，
就是说啊，我觉得对吴建明先生呢，大家都有一等，就是中国人有一等对这个航空小姐一样的，有一等意淫的一等想象啊。其实在美国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职业。那中国对外交官呢，也有很多的想象。其实外交官啊，这个权力，外交官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更多的外交官扮演的其实是一个接待站啊，其实是一个内交啊，内交官啊，你80%-90%就是看那国内来什么人啊，尤其是领导人的出访，他们会有一个机会表现。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外交官扮演的角色，尤其在外交方面的角色的个人的权力是非常之小的。尤其是中共这种体制，外交官在有一定程度上，我很多朋友说外交官，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我们国内里面生活在监狱里面也没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出行都没有多少了这个自由啊，就是能够扮演的外交的空间其实非常小。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不管它作为一个什么体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现在非常之大，但是中国的外交官的层次都是非常的多低，听起来是一个大师，即使回到北京去了以后什么都不上，那即算是外交部长，即算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他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对吧？所以呢，作为外交的层级呢，整体来讲，中国就是个办事员啊。以前外交官就是个翻译员啊，说你英文讲得好或者法文讲得好，你就是好的外交官了。其实没有几个外交官真正在外交舞台上扮演过什么角色，包括周恩来，包括陈毅，包括季半辉，包括所有的外长，都是夸大的想象他们在外交上的足印。其实真正就看看他们的足印，没有几个是真正给中国带来了更好的东西，恰恰相反，跟中国带来更多的是灾难。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 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公布了一个新的振兴美国制造业的方案，该方案通过刺激被称之为智能制造业的方法来推动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奥巴马是在华盛顿举行的选择美国峰会开始前对商界领导人发表讲话的。奥巴马说，由200个合作伙伴组成了联盟，将获得1.4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开发智能感应器和数码技术，大幅度的减少浪费，节省能源，理顺制造程序，从而大规模的提高制造业的效率。智能制造业领导联盟从能源部获得7000万美元，从私人捐款得到另外7000万美元。该联盟的成员有产业界的代表，也有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的代表。他们将和能源部联手成立智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软件创新将通过一个开放平台供各种规模的企业使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称，杀害了49人的奥兰多枪手奥马尔·马丁在与报警台通话时首先说的是阿拉伯语，并称自己是一名伊斯兰战士，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枪杀事件。根据星期一发布的电话音译记录，6月12日凌晨，这名枪手在他从脉动夜总会打出的第一个电话中这么告诉911接线员：我在奥兰多，是我开的枪。新公布的记录并没有提供多少枪击事件的新细节，这份记录经过了大量的编辑修订，删去了当局所说的那些马丁向伊斯兰国和其领导人巴格达迪宣誓效忠的内容，政府也拒绝公布这段对话的音频。与911通话的文字记录里写道：我向某某某效忠，愿主保护他，以某某某的名义。当局说通话持续约50秒钟。马丁最终被警察击毙。据 FBI 表示，马丁还与危机谈判代表分别进行了3次通话，期间他说他实施袭击是为了回应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轰炸。 FBI 公布的记录显示，该枪手威胁称在接下来几天你将会看到更多这样的行动。他还宣称自己携带炸弹，不过当局在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装置。FBI 发言人霍伯说，尽管杀手做出了这些凶狠的陈述，但他采取的是冷漠的、平静的以及从容的方式。调查人员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马丁受外国恐怖组织指挥，不过霍伯说调查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调查人员仍在尝试确定马丁的动机。不只是欧洲对难民关了门，对于那些躲过了狙击手的射击、渡过了湍急的河流、避过了路边炸弹的难民们来说，要在自己的国家挤进人满为患的难民营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像这样失去家园的难民全世界有6530万人，去年就增加了10%，其中1万是儿童。联合国难民署专员格兰迪说，每一分钟全世界就增加24个难民。全世界难民中有将近1000万是叙利亚人，他们中有300万人逃到了邻国，其余的在叙利亚境内漂泊。叙利亚仍然是世界上被迫失去家园人数最多的国家，它的邻国伊拉克也有大量的难民因逃离伊斯兰国控制区而成为难民。挪威难民委员会发言人谢姆布里说，难民们吃着腐烂过期的食品，喝着不宜饮用的河水，现在他们流浪在外，而我们又无法应付，无法帮助每一个人。对于那些在难民营找到安身之处的难民来说，到处充满了绝望的气氛。像很多人一样，伊拉克北部的哈沙姆难民营让人觉得有一种要在这里住一辈子的感觉。难民营经理阿布多表示，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失去重返家园的希望。针对英国是否留在欧洲而展开的民众动员活动进入了最后阶段，英国将在本周4举行全民公投，决定英国是否要放弃欧盟成员的资格。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望留下一派的势力有所增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